你好，欢迎来到正念减肥吃出好身材系列课程。本次是第一章第三节，题目是解析进食的八大环境诱因。除了饥饿会引发我们的食欲，还有八个外在因素在我们不饿的时候让我们有进食的欲望。这八个因素我们称之为诱因，顾名思义就是诱惑你进食的因素。它们是食物特征、活动类型、场景地点、事件、时间、周围的人、词语和天气。下面我们一个一个解析。第一个诱因，食物特征。每种食物都有自己的特征，包括气味、形状、外观以及声响。其中最容易引起我们食欲的就是气味，它会天然地唤醒我们对食物的感觉和记忆，从而激活想要把它吃下去的冲动。如果一种食物没有气味，比如巧克力，但我们又难以抵制巧克力的诱惑，这是因为我们对巧克力的味道有记忆，以及对巧克力经典形状的辨识。所以超市货架上的很多食品一旦被市场接受，就基本不会改变外观，因为在没有气味作为诱惑的超市里，消费者对食品的外观的记忆意味着对味道的记忆。轻易的改变外观极有可能让消费者不知所措，所以食物的外部特征就是为了唤醒我们对它的记忆，从而引诱我们吃掉它。那么针对食物特征这条诱因的策略是，我们要在某个食物吊起你胃口的时候先不要伸出手。你可以尝试着回忆一下以前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食物，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和坏处，然后再思考一下你现在要吃掉它是处于需要还是欲望。经过这样的反思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第二个诱因，活动类型。许多活动都会引发想吃的念头，这里举几个例子帮助你确认哪种活动类型会引发你的食欲。第一种活动是看电视或手机的视频，很多人都会一边看令人放松愉快的节目，一边往嘴里塞零食。这种进食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，因为你的注意力被视频节目占据了 90% 以上。如果你吃的零食恰巧又是不需要剥皮或者拆开包装的，那剩下的10%的注意力也会放在视频节目上。解决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规定自己看节目的时间，以及在这个时间内可以吃的零食的量。不要把食物放得太近，让自己费一点力气才拿到手，也能让注意力回归到吃的意图上，从而有选择的吃。第二种活动是阅读，无论你是看实体书还是电子书，一旦被内容吸引，就和看视频节目一样，会不知不觉地过量进食。如果你是被动阅读，比如说为了学习考试而读书，那可能也会因为焦虑而不知不觉地吃下过量的零食。除了上一条提到的办法，还可以选择一个阅读与不能吃同时进行的场所去看书，比如图书馆。如果你焦虑，那就用精神食粮打败它吧。第三种活动是社交，无论是正式的社交还是随意的聚会，吃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。如果你必须要参加一些宴席，你可以在开席之前把点过的菜用食物热量软件查一下它的热量值，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规划好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，什么可以多吃，什么必须少吃。这样每一口进食我们都是带着觉察和选择。如果你可以不用参加宴席，那就更好办了。与同伴一起培养一些与吃无关的爱好，比如散步、唱歌和运动。记住，你的选择永远不止吃这一项。第三个诱因，节日。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喜欢用食物来庆祝节日。各种庆祝活动就像一个个散满鲜花的陷阱，引诱我们过量进食，把肚子撑破了也在所不惜。 以食物为中心的节日是令人生畏的挑战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假期过后的自我反思和后悔。要想摆脱这种现象和后果，我们首先要明白，节日的本质在于庆祝，而吃只是众多庆祝这个节日的方式之一，也不是最重要的方式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庆祝节日的方式，一种快乐的方式，拒绝过量进食。如果你要庆祝的是一个跟吃有关的节日，那就要先整体了解这个节日当中需要吃多少东西，明确每一种最低需要吃多少的量，然后带着觉知去庆祝吧。如果节日可以不用吃来庆祝，那就和家人或者同伴一起商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更快乐、更有意义的庆祝方式。第四个诱因，时间。一天当中，各个时间节点都有可能引发我们想吃的念头，但是我们吃东西的时间几乎与我们需要进食的时间无关。我们已经被社会化了，参照的是时刻表，而不是我们的生物钟。比如，我们早上吃东西不是因为饿了，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早上必须要吃早饭。我们要在中午时分吃午饭，也并不是因为那个时刻必须要补充食物，而是因为那是午饭时间。有多少次，你根本不饿，却不得不坐在饭桌前，享受聚餐时光。所以，吃越来越成为社交途径，而不是补充能量。其实这是不合理的。试想一下，你给汽车加油，参照的是时钟还是油表？当然是后者。那为什么你必须要在某一时刻必须要吃东西呢？要改变这个习惯，你首先要清楚每天在吃上花了多少时间。每次吃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花上一些时间记录到点了就该吃东西这样的习惯，让你的身体决定你到底要不要吃东西。第五个诱因，场所。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过这样的一种差别，在餐厅吃东西和在卧室吃东西有什么不同？在家吃饭和在外面吃饭有什么不同？不同的场所会引发我们不同的食欲，而且不同的场合的进食的礼仪也大相径庭。根据不同的礼仪要求，食物的摄取量也会截然的不同。比如，在环境优美的西餐厅吃牛排，我们会不自然地放慢吃的速度；而在街边大排档撸串，我们会随心所欲地吃。这都是因为场合中对礼仪的要求所致。所以，如果你在某个场合下会不由自主地进食，那就将能控制进食的礼仪应用在这个场合。比如，你担心在街边大排档撸串会过量进食时，那就穿上正式的衣服，用刀叉进食。虽然看起来很怪，但你一定是带着觉知进食的，也就不会吃过量了。第六个诱因，引发进食念头的人。与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吃几乎成了我们的本能行为。而与其他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吃则是应对行为。因为有些人对我们十分的溺爱，与他们在一起，我们觉得放松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必费力的去控制自己。而有些人会不停的给你吃东西，直到你撑得呼吸困难，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给你吃，还能与你怎样建立关系。或者他们一直处于焦虑状态，总担心你没有吃饱。这些人的焦虑会传染给你，引发你情绪化的饮食行为。将能引发你不同饮食倾向的人的名字列出来，会帮助你明确和谁一起会有什么样的饮食行为，这样你就能够为自己是否受他们的影响而做出选择了。第七个诱因，引发进食念头的词语。语言有着强大的魔力，不同在于吃的词语会引发我们不同的饮食倾向。关于词语诱因，有以下几类需要注意：与健康有关的词语，如高纤维、高胆固醇等；与节食有关的词语，如无糖、低脂肪等；与味道有关的词语，如美味的、可口的等；与食物名称有关的词语，如巧克力、冰激凌等；与食物制作过程有关的词语，如新鲜出炉的、纯手工的、鲜榨的等等。 与品牌有关的词语，如麦当劳、好利来等等，还有很多词语会引发我们的饮食倾向，你可以自己再丰富下去，同时在每一个词语后边打一个诱惑分数，你就能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些词语了。第八个诱因，天气。对很多人来说，不同的气温会有不同的饮食倾向。寒冷时，我们想吃些温热的东西，而炎热时，我们想吃些凉快的东西。甚至下雪、下雨、下雾、阴天、晴天，这些气候状况都会引发不同的饮食反应。因为通过吃，我们缓解对特定天气的焦虑和悲伤。但是，天气是不可预测的。如果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吃，那我们可能就会有失控感。所以，我们要理清天气与吃的关系，毕竟你的生活在你的掌控之中。以上八个进食诱因是比较常见的，当你越来越清晰地知道这些诱因是如何影响你的，那么你就越有可能避免过量进食。好了，本节课就讲到这里了，我建议你再听一下本节课，对每个诱因都做好笔记，你会越来越正念的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节课见。